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珀多加、亚细亚、庇崔尼聚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急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拿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要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冷然冷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读经完毕。
今天请廖玉强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救恩，有请廖牧师。
我们亲爱的何师母，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像好一阵子没在这边哈，跟大家一起敬拜主，特别想念你们。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好不好？一起祷告。父神，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今天是敬拜你的日子，请你向我们说话，叫恶者没有办法来破坏我们的思想，让今天你的孩子们每一个都在你的灵里面得到造就更新，给我们力量主，让讲的听的同盟造就，奉耶稣基督名祈求的，阿们。有一回我在街上走的时候，迎面而来是一个我相信基督徒吧啊，就第一张的福音单张给我啊。我当时呢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哎呦感谢主啊，有基督徒在这里传福音，感谢主的恩典。但是另外一个是很奇怪的一个念头就冒出来了，就说你别浪费时间在我身上吧，我是牧师哎。上个星期六啊，跟 Terence 啊，庆胜神学生在这边吗？没有啊。好，我们在 Boxhill 街头布道的时候，就碰上这样的一个澳洲的弟兄哈，我就开始就问他说，哎，你是基督徒吗？我想跟你谈福音。他说，哎 ，Don't bother, don't waste time on me。不要浪费时间在我的身上，哎呦，这是真的是所谓的报应是吧？OK， 好，我是开玩笑的。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请问大家，我们信了主的人，是不是还需要听福音呢、啊？要吗？为什么要啊？你已经信了主了嘛，你已经接受主了嘛，干嘛你还需要听福音呢？啊？非常好，非常棒哈！其实有几个因素哈，哎，你不要说福音吧，各位做太太的哈，或者做女朋友的，你最喜欢听丈夫讲的那句话是什么？啊？啊？是哪一句话？是好， 讲得非常大声啊，那个前面弟兄是不是要还是？你在前面是严肃哈？你叫严肃吗，弟兄？你前面对，好，sorry。你看你太太讲得特别大声，你得要做一些事情啊啊！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呢？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多的需要，你看到没有啊？首先呢，我们很容易动摇，对不对？啊，我们需要，我们很容易听世界的声音，乱了阵脚，这是我们的问题。那第二点就是我们很健忘啊，容易忘记，因此就灰心失志，迷失了方向。第三点就是因为我们很亏缺啊，仍然在成长当中啊，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福音来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其实我把这个福音啊，什么叫福音，弟兄姊妹？什么叫福音？好消息，对吗？我们常常要被提醒好消息这回事情哈。哎，福音呢，真理如同船的锚，弟兄姊妹，你明白锚的作用吗？对吗？在急流当中，不管有多急哈，如果你到 Western Port， 那个急流永远比这个 Port Phillip Bay 来得急哈。但是只要你把锚抛下去的时候呢，船就稳定了，对不对？一样的，在我们人生的风浪当中，我们也需要这个锚。这个锚正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感谢主，感谢主啊！那今天我问大家，如果你认为你来做做礼拜，奉献一点的金钱，有一些的所谓宗教的行为跟活动的话，你就感到满足的话，我告诉你，你需要重新听福音啊！又或者你经不起引诱哈、啊，犯罪跌倒。常常以这个作为借口，你看某某人也不过是这样啊，他也经常做礼拜啊，他也是这样子的话，我告诉你，你也需要重新听福音。另外就是你对上帝的事情不怎么尽心，敷衍了事，你需要重新听福音。还有一些人很热心服侍主，可是非常的战惊痛苦惧怕，生怕什么呢？做错一件事情，上帝不爱他了，离开他了，不得救了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重新听福音，因为你已经是中了这个撒旦的诡计了哈，这变成是律法主义啊、如果你常感到很自卑、自怜、自义、自大、自傲的话，你也需要听福音，重新听福音啊。还有一些人不能够饶恕别人，同时也不能够饶恕自己，你发现呢，有些人是没办法饶恕自己的，你需要重新听福音，因为福音是好消息，福音能够释放我们弟兄姊妹，太重要了。其实我们的人生应该成为是以福音为中心的人生，一切都从这个开始，一切从十字架开始，很重要。这个福音派的一个牧者叫 Tim Keller 哈，讲了两句话，他说什么是宗教？宗教就是我若顺服上帝便会爱我接纳我，可是感谢主，福音或者说基督教的福音却不是这样子的，前面是有条件性的，但是后者却是无条件的，我已经接纳了你，因此你选择顺服，我被爱被接纳，所以我愿意顺服。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看这个释放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服侍主，来跟随主，来敬拜，来帮助别人，来做这个做那个，不是因为要讨神的喜欢，而是因为你已经蒙神的爱，蒙神的拣选了，因此你愿意顺服。哈利路亚，能讲阿们吗？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福音。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因为这个世界的道理，这个世界的哲学，这世界的意识形态都在告诉我们，你先给我做做看哈，如果你达不到我的标准的话，对不起，我不会爱你，不会接纳你。这个是世界的理论，但是基督教的思想，圣经的真理，神的道告诉我们，我已经爱你了，所以不用担心，你感恩的心回报吧。感谢我们的主啊！好，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彼得前书一章一到十二节来思考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啊。我们先来看这大纲，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很简单，前面第十二节里面讲的就是神的恩典，然后后面从第十三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讲的是我们怎么样回报神的恩典啊，我称它为是先恩后者的概念啊，先谈恩典 然后在恩典里边呢，享受主的恩典的当儿，我们感恩的回应神的爱。这是基督教信仰，这个是神的真理，感谢我们的主。好，我们继续来思考。好，我们就那这个是彼得的画像，你看得清楚吗？可以吗？我们用起因的方式好不好，宣读神的道。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读神的话语的当中，你突然间心里面感到有怨见，感到 很疲惫，感到很不舒服，或者是感到、不喜欢的话，小心撒旦的工作。我请弟兄姊妹不是只是读读罢了，是宣读，是宣告神的真理。来，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我先起。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一些被拣选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人，来，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为什么呢？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好的道不朽坏，不变不衰残，为人就是为你们这些借着信蒙上帝大能保守的人，能获得他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什么救恩。使你们的信心既被考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因为你们得到信心的效果，就是灵魂的得救。查考在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服侍的不是自己，而是你们。那借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传给你们，这些事连天使也切望看了。好，很好。我们现在来一步步的来看，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讲到的这个大纲、很简单，两个部分。前面是讲作者跟读者是谁，然后讲他们是怎么得救的，然后下个部分呢是谈到这个救恩呢、带给我们多少的祝福哈、是活泼的盼望，在试炼中有喜乐，我们受到恩待哈、我们就一个个的来看。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好这个啊、读者哈、或者说这个彼得前书的背景是怎么回事？这个是个地图哈，在你的那个右上角的地方就是土耳其的地方，对吧？哎，这些人就住在这些地方，就是在本都啊、加拉太啊、加伯多加、亚细亚、比推尼等等地方哈。有谁到过土耳其的？举手一下。啊，还没有机会啊，下一回你们可以去看看一下，看看这个初期的教会哈，小亚细亚的教会是怎么回事情，保罗的路线应该走一走哈、不过现在好像这政治的局势不是太稳定，在这个地方。好 ，anyway， 好，收信的人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比较详细的来看前面两节。前面两节谈到作者跟读者的身份是什么，然后他们怎么得救的哈、好，首先我们看彼得，彼得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想请问弟兄姊妹，当彼得说我是耶稣基督使徒的时候，你觉得他讲的时候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他会不会很骄傲的说，你看我是耶稣基督使徒？哎，他会这么说吗？还是谦谦卑卑的？从他背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彼得是谁啊？ 我可以称他为是一个大落大起的人，不是大起大落。好可怜的一个人，一个弟兄哈，跟随主那么多年，到最后的时候还否认他三次啊，但主没有放弃他。所以你看，圣灵降临之前，他是一名渔夫，他更是一名莽夫啊，可以拿出刀来砍大祭司，对吧？然后呢，他也是一名叛徒啊，在最紧要关头，居然否认耶稣基督三次，不可思议。被称为是耶稣基督 内阁成员哈，就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居然在最紧要关头否认了耶稣。但是感谢主，因为神的恩典的缘故，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180度的转变，他变成是教会的领袖。以前是渔夫，现在是教会的领袖；以前是莽夫，现在呢，一讲到3000人悔改成为主的门徒，圣经说。感谢主的恩典，然后以前呢是叛徒，但是后来彼得被道定十字架，选择道定十字架而死，为主殉道而死，这个是彼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在这一边啊，在楼上楼下的，坐着站着的，有哪一个不是蒙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这边来敬拜他？是圣灵的工作导致或者引导我们今天回到神的面前，感谢主的恩典，没有可夸的地方。但是可惜的是，有很多的人还是不太清楚哈、啊。常常自我贬低啊，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愿意服侍，不知道怎么服侍，不肯服侍，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你大概不敢举。不敢、不愿、不知。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大可不需要这样。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整个焦点的确啊，我们是不配的，的确我们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个焦点不是我，焦点是在哪里？主的身上。对了，所以主是看他，不是看我。你我都没有什么能力的，我们常常在思想、言语、行为常常都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人，不够好的人。I truly am not good enough. Indeed, I'm not good enough. Nobody can. 但是感谢主，他把焦点放在他身上就得了。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在这里，如果你思想还没有被转变，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讲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话，这是其中一点。改变你的思想的模式，你的楷模要转移。怎么转移法呢？就是以前看自己，现在不了，我看主，我看主，是一种先恩的概念，先看到神恩典的概念，是焦点是在他的身上，因此我能够，可以吗？要不要讲一下？大家重复这一句话，因为恩典是在，因为是在主的身上，所以我能够，啊，因为是谈恩典嘛，所以我能够，不是看我们自己啊。所以这是一个思想的转变，楷模的转移很重要，是先恩的概念啊，在这里。好，如果你还是觉得不能够明白这个的话，那我们同样来看圣经的一些概念。亚伯拉罕太老，以利亚有自杀的念头，约瑟曾经被人家欺负过哈，约伯基本上是破产的人，摩西口齿，他认为口齿不伶俐，基甸经常感到害怕。参孙曾经是玩过女人的人，啊，拉赫是一名的妓女，撒玛利亚妇人离婚过，挪亚酗酒，耶利米太年轻，雅各是一名的骗子，大卫谋杀犯，约拿逃离神的心意，拿俄米是一名寡妇，彼得三次否认耶稣基督，多马是很多疑的人，马大经常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感到烦恼啊，这个还有沙该，个子虽然矮小，可是贪心的心可大啊。还有门徒在祷告的时候睡着了，还有保罗呢，在还没信主之前是逼迫教会的，请问有哪一个是很厉害的人？有哪一个神可以看得中的人？都没有。我这里告诉你两件事情：第一，神没有姑息他们所犯的错误，神是公义的上帝；但是神也从来没有小看他们， 圣灵同在，他们生命被翻转过来之后，就能够为主做大好的事情，正好像你我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呢，我们的主不是呼召那些有能干能力的人，神所呼召的人却给他们能力来服侍。两件事情呢，第一，神从来不呼召那些自认为有能力的人，但是每一个神所呼召的人，他都赐给他什么能力？什么能力？很抽象，对吗？首先给你恩赐，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为了要建立基督身体。第二，主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以马内利。第三，主给我们智慧，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够不够力啊？太够力了啊！首先我们有恩赐，所以没有人有借口，每一个恩赐都不一样，但是配合起来建立神的家。第二，主与我们同在，而且给我们智慧，感谢主。所以你说你没有能力吗？不是的，是你是有能力的，而且是你有恩赐，有主同在的，所以再也没有什么借口。 Amen， 再也没有什么借口。就算在前头欢迎的弟兄姊妹，也都需要有那欢迎的，有那个的恩赐哈。每一个大小的，没有所谓大小的恩赐，每一个都是怎么样呢？当我们尽心的给主来使用的时候，他们就配合的非常的这个的愉快哈，就建立的基督的身体，很重要。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千万不要比较，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再也不看自己了，看主啊，这是很重要的服事的概念。再往下去思考，那现在我们来思考就是读者群的问题。圣经说这些读者哈，分散到加拉太这个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比推尼、亚西亚这一带的人，是蒙拣选的人。圣经说什么叫蒙拣选？这什么概念？就是他们已经是得救的人，相信耶稣的人。可是问题是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分散呢？因为他们信仰的缘故，所以遭受逼迫，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方向，没有价值，被边缘化的人，就好像过街老鼠，人打的喊杀。这个在印度、在中东的地方，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感谢主，彼得在写信的时候看到他们的需要，赶紧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给他们鼓励。那你知道吗？是你们是被边缘化的人，那又怎么样？你们在天上的地位是永远不改变的，是天国的子民。圣经说是被拣选的人，宝贵的不得了。人生几十年很快过去，但是永恒在前头。你是神所救赎、所拣选的人。哇，彼得这样的一个鼓励啊，从神的话语发出极大的力量，帮助建造这一班没方向、没目标、被人家贬低、瞧不起的这些人士。彼得说这些人是怎么样蒙得救的呢？我们再来看很重要的概念。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宣告这很重要的真理，来，一二三，就是太宝贝了。我还真的从来没有从其他的书信当中哈看到有这么样的具神学性、安慰性的那个前言哈，这太重要了。你看到没有？三位一体的真神联手执行人类的救赎计划，父策划整个救恩，差遣儿子来进行救恩，然后圣灵来完成整个救恩，然后等待着人的回应。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父子圣灵都在工作，为了我们的缘故。你看，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这些百姓的缘故，上帝劳师动众，全力以赴，不计代价，毫无条件牺牲自己来救助我们。然后圣经说，圣经怎么说？照着父上帝的预知，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以知怎么样顺服耶稣基督？什么意思？ 连我们顺服上帝的能力都是神给我们的，但是他给我们选择的权利。父子圣灵做好了救恩，等待你的回应，他不断地感动你，带领你，引导你，以至于你能够顺服他，顺服他的人呢，就得救了。何等宝贝的一个的救恩的概念。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今天你坐在这里是不是已经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主的，如果是的话，感谢主的恩典。但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朋友呢，请你举手一下好吗？你这还不太清楚的，有吗？好，至少有一位姊妹，谢谢你勇气可嘉哈、啊，你是很真诚，我知道你是很真诚看待信仰的人。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奉主名跟你说，这就是上帝为你做的事情，你要赶紧抓住这机会，顺服他，他无条件的牺牲自己。这些百姓也是如此，上帝为他们做了一切能够做的事情，等待他们的回应，就顺服就得到这个救恩。感谢主。当我面对这救恩的时候，我在想，上帝劳师动众，全力以赴救赎我们，我们配吗？是，我们真的不配。弟兄姊妹，有谁配的？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可是当耶稣在受难的时候，他的门徒彼得否认他三次，他的门徒犹大出卖他，犹太公会的人误判他，比拉多把他送上十字架。但是耶稣就在十字架上面，他讲了什么话？他向父上帝祷告，说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如果你了解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的话，这个就是无条件的爱。英文有一句话说 We bite the hands which feeds us， 我们在咬那一只喂养我们的手，好像狗那样，很不感恩。有些时候基督教里边有很多的诗歌谈到救恩很伟大，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有没有？啊，还有另外一首歌我也喜欢的，我想大家都会唱的，牺牲的爱。好，我请大家站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来感谢我们的恩主啊！姐妹，如果你还没有认识接受主的话，也尝试着去唱这首歌，好不好？帮助你理解。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鞭伤，使我得医治。作妖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鞭伐，使我得平安。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亡全失，尽我属你永活的真身。在这个时刻，我心只有你，我的主，我唯一的爱。谢谢，请坐。感谢主的恩典。好，我们继续来思考。接下来彼得告诉我们，告诉这些的他的听众，既然神那么伟大救赎了我们，那么请问我们在救恩里面，我们有怎么样的福气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有，首先有活的盼望，然后告诉我们，就算在试炼当中我们还有喜乐，而且我们是特别受到恩待的一群的人。怎么讲呢？我们会一步步来看啊。好，我们先来看，我们有活的盼望，第一章三到五节。来，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话，一二三，愿颂赞。 就是为你们这一些借着什么信蒙上帝大能保守的人，能获得他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什么。感谢主救恩。好，首先神怜悯我们，不是我们能干，不是我们有什么特长有什么好处，是他怜悯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在被怜悯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上面得到极大的上帝的祝福啊！他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目的就是要我们得到这个基业，圣经说这个基业 inheritance 在旧约可能称为是土地，但是来到新约属灵的概念里面是说是救恩。所以你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基业哈，不管你在 Melbourne 有没有 property 哈，有没有房子，有没有投资房，有没有自住房都无所谓，但是我们每个信主的人，这也不是阿 Q 精神了、信主的人神已经预备了他的基业在天上，就是救恩。感谢主，永不改变。我想请问大家，请你回到刚才那一段经文来看一下哈，请你告诉我有哪一个字哪一个词汇哪一句话是不肯定的，含有不肯定的因素在里边，有没有呢？他有没有说啊，我要看看一下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哈？如果你常常来做礼拜奉献多一点哈，参与服事的话，我或许考虑给你救恩，有没有这么说？没有，每一个都是那么肯定，没有条件，他只付出，只付出。所以今天我们要做就是什么呢？回应这个救恩，一次得救，持续相信，很重要的概念。一次得救，持续相信，针对两个问题来处理。第一，我们是一次相信主就得救了，但是这是一个过程，持续的相信，这是真理。彼得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救恩呢是开始就有了，但是到末后才给你，已经有了。有这个，这避免两个问题。第一，避免所谓天主教式的那种救恩观，你相信耶稣很重要，不够，还要加上你的善行，使你的恩典增多，以致最终看够不够啊？够了就得救，不够就对不起啊！你要到炼狱里面去受苦，这是天主教的概念。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彼得告诉我们，一次得救，信就得到了，然后持续相信。这个也反对另外一种的思想。OK， 那么好啊，那我就相信耶稣吧，接受洗礼、水礼，哎，我就基督徒了，然后就跟教会说拜拜啊，我反正拿到 passport 可以上天堂了，我就回到以前的生活里边去。彼得不是这么说的。你看清楚哈，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去看，就是为你们这预备借着信蒙上帝大能保守人能获得他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什么？救恩。一次得救，持续相信，这也是罗马书、雅各书给我们的提醒。雅各书告诉大家，你说你信的话，你给我看你信心的行为是怎么样的。他讲的是你的信是怎么回事情，只是呢表面的这只是要敷衍了事的那一种吗？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也不是彼得的教导。圣经一贯的告诉我们，信是持续的，但是你信的时候，你一次相信就得救了，持续的相信，不然的话你的信是假的。持续相信，但是这都是神的怜悯，在神的恩典当中的事情，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称义，因信称义是靠着恩典，成圣的过程也是靠神的恩典，这一生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来成长。好，下来彼得接着下来要告诉我们第二个主题，关于我们信主的人有怎么样的福气。第一个就是我们得到这基业永远不改变，感谢主，我们持续的相信。第二呢，我们在试炼当中喜乐。弟兄姊妹，我可以跟你说，这个是很不好讲的一段， 好，我们先来读，我们先来宣告神的话，来，一二三，必须。使你们的信心既被怎么样考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什么尊贵。虽然你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看不见，你们却因信他而有说不出满有荣光的。不要忘记是在试炼当中哈，来，然后呢，因为信心的效果就灵魂得救。有一名医生哈，跟他的病人在谈话，他说：“先生啊，我有两个，一个坏消息，一个糟糕的消息，你要先听哪一个？”那病人听了之后，你反正两个都是很糟糕的消息，那你就放马过来吧。那好，对不起，你只有24小时可活。啊，你说这个是坏消息，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坏的呢？那医生继续说：“对不起啊，其实呢，我昨天应该告诉你这件事情了。”有盼望吗？完全没有盼望。但是感谢主，彼得在告诉这些百姓的时候，告诉他们说 ：“OK。”你们在试炼当中 ，fair enough， 英文说是 temptation or trials， 考验当中，你们还有喜乐的。哎呦，弟兄姊妹，你回到背景当中去了解的话，你觉得这好不可思议，彼得哈，彼得你会不会说话呢？对不对哈？你可不可以稍微那个变动一下嘛哈？稍微这个拐弯抹角一下，不就得了吗？你干嘛要这么直接哈？这些百姓怎么样呢？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方向，没有什么盼望，过街老鼠，被人看为是没有价值的人。然后你告诉他说，在试炼当中要喜乐。你能够接受吗？彼得是冒了很大的风险这么说哈，他没有拐弯抹角，没有偷工减料，也没有刻意去美化神的真理。既然是神的真理，他直接的说，他怎么说呢 ？OK， 你们在试炼当中是吗？我告诉你，你们仍然可以喜乐。他不是说风凉话，他是把真理不折不扣的把它敞开告诉大家。所以我说这很不容易讲得到，因为现在有一些的教会受了这个错误神学思想的引导，健康财富福音思想的引导，这个成功神学的引导，不敢说这些的道，把真理美化装饰了，希望你能够听得下去。不，如果你忠于神的话，每一字每一句你都得讲得清楚。我现在在座的姐妹哈，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我相信你会很珍惜彼得的话，忠言逆耳，对吗？良药苦口，但却是真理。怎么讲呢？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哈，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在试炼当中有喜乐，为什么？首先，试炼是神的心意，是需要的，难怪他说是必须的。第六节哈，试炼是多样化的，圣经说是百般的，试炼是挑战性的，因为在试炼当中，你暂时要怎么样？忧愁。然后，试炼的目的是什么呢？测试我们的信心。所以圣经说，信心被考验，获得称赞、荣耀、尊贵，最终什么？灵魂得救。然后对试炼应该有的回应，应该就是坚持相信主耶稣基督而有的喜乐。这是彼得很重要的教导，弟兄姊妹，很重要的教导，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的说出来。有人说，有些时候神拿走了你某一些的东西， 又或者有些时候神没有给你所要的东西，都是为了要保护你。我想啊，做父母亲会很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对吗？有些孩子啊，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敬畏上帝的父母的话，你不会，你孩子要求什么就给他，对吧？你绝对不那么做，因为你爱他的缘故，你要保护他。如果人都会那么想的话，更何况那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人呢？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肯定知道我们什么是最好的给我们吗？肯定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担忧呢？那必须得说哈，刚才讲这些试炼哈，很多时候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我们的问题造成的，我们的罪恶造成的，也许是从撒旦来的试探，想要破坏我们的信仰。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我的上帝远超过恶者，远超过我们的罪恶，远超过撒旦，他可以把这些转变成什么？变相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就变成一个试炼考验我们。刚才这一些彼得，这彼得所面对的彼得的对象啊，这一些的百姓在本都加拉太这个亚细亚的，难道他们很愿意遭人家逼迫吗？当然不是的。那现实的情况就是他们遭受人逼迫，被人看不起，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可是神说，尽管是人所带来的，但是神都把它变成了祝福临到身上。这是伟大的上帝做的事情，感谢主。今天呢，信徒也会面对这八项的这个试炼。你看哈，从一到八，有哪一项是容易的？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失去健康的试炼，你得了重病、中风、失明等等哈。几个月前，我的五哥告诉我，他眼睛开始出现问题了，越来越模糊不清。后来检验发现，他已经有了青光眼。什么叫青光眼？就是眼压高到一个地步，已经破坏了神经系统。有一天如果没有进行治疗的话，他会看不见，他会失明。很不容易，他太太几年前去世了，没有孩子，就一个人，怎么活？如果你是平常是很健康的哈，经常打球运动工作哈，突然间你中风了，半身不遂，痛苦，老人痴呆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以前懂得自己穿衣服，现在不晓得怎么样扣纽扣，明白是吗？忘记了，完全不懂的，痛苦吗？你痛苦，你的家人也很痛苦，这都是很大的挑战，失恋，还有物质损失的失恋。我的女儿，她叫 Esther， 前几个星期考到了驾照，很高兴，开她哥哥的车，但是哥哥保险里面没有她的名字，开，不小心就跟人家车撞了。不久，保险公司写来一个单子，对不起，请你还3000多块钱。我的女儿刚刚上班，而且还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就是一个 casual 的一个工作者。你就要付3000多块钱，钱从哪里来？突然间这个经济的损失，突然间事业没有工作，或者一大笔的钱你要去处理，要面对，还有没办法掌控的处境的那个失恋，搞不好等一下那个韩国的那个北韩的那个对巡航导弹就撂的，就打到没有本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大有可能啊。还有就是不能认同的工作的要求的失恋，比如说你老板要求你做一些事情是违背你良心、违背你真理的人，你要做吗？你不做的话，门在那一边，你要不要？这很大的考验。好样的 ，New South Wales 哈，这个。新南威尔士哈，悉尼的四个老师勇敢的 向有关当局来上书，告诉他们说我们反对安全学校。结果最近 New South Wales 已经取消了安全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同样的，在没办法想象的，在 Hobart， 在这个 Tasmania 的地方，本来是绿党很多的地方，绿党成员很多的地方，竟然也取消了这个。唯独我们这一州威州还需要我们大家的祷告。你看这些的人，这四位老师啊，其中一个是华人哦，他怎么样呢？把自己的事业哈，把他全部豁出去了哈。如果他这样子提议的话，被反对的话，他就被撤职了，他们这老师都做不成了，就没工作做了。他们选择冒这个险，好样的，都不容易啊！人际关系的试炼哈，我想我不用多解释，人际的问题比繁忙的工作来得更加可怕，对吧？还有极度煎熬的考验，比如说亲人的去世哈，我想大家明白。还有试探的考验，还有因着信仰遭受二代的试炼，你有哪个容易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一些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自然的反应是什么？上帝啊，为什么是我？上帝啊，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对吗？这是我们 很自然的一个表达哈。或者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们常常面对人家给我们的很大的取笑，他说你相信主哈，那请问你上帝在哪里，对吧？你说你上帝很有能力，你看他都不照顾你，给你遇到这么多的困难麻烦，那你上帝在哪里？你还要相信他吗？那这是一般人不了解上帝的时候会这么说的哈。有一回啊，一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突然间一粒小石头打到他额上，哎呦，然后开始就很多的这个脏话就骂出来了哈。可是他没有想到，往后面一看，耶稣替他挡住了所有致命的大石头，只允许一小粒的小石头打到他额上，提醒他说：“哎，你不要忘记，我在后面，我保护你。”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啊，只看到眼前的，没有看到整个 picture， 神在看顾我们。当然我说了，这几项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彼得在这里要告诉这些百姓们，你们可以自哀自怜，你们可以怨恨，但是你有更有一个更有效更积极更好的方法来处理，就是思想上的转变。怎么讲呢？就回到刚才的那个两个处理试探试炼的方法，就是知跟信的问题。怎么讲呢？首先要了解前面四点是在知识上面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或者说是这是神学的概念。首先第一，试炼是神的心意，是需要的，试炼是多样化的，试炼是挑战性的，而且试炼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测试我们的信心嘛。如果上帝不测试我们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会不会回转呢？如果神没有把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放在中间的话，他怎么知道亚当夏娃会顺服他呢？考验。了解这一些之后，第五点就是信的方面，就是信的层面呢，我们就必须要高高兴兴的坚持信靠主而喜乐。圣经说为此而喜乐，因为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在这里，如果你还没有学到这个功课的话，请你记得你的思想需要被主来更新跟转变。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讲的心意更新的变化，查验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大可不用感到悲伤，因为那些考验是需要的，不然的话我们信心不会成长。但是神都知道，神会保护，神会带领你，你不用担心。那一些只考验我们肉体不考验我们灵魂的，你不用担心。伤害我们肉体不伤害到灵魂，你不用担心。人生嘛，几十年也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如果灵魂是永恒的，如果灵魂不属于主的话， 你大大的要大大要担心。这个思想的转移。还有另外一首歌，我想年纪稍微大一点点，像我这样的人哈，大概都会唱。你唱过这首歌吗？你若不要，看到没有 ？OK， 就成长。来，我们大家站起来，来，这是一种信仰的宣告，弟兄姊妹哈。朋友，你若不练那的成高，他就不能留芬芳。你若不脱葡萄如茶，他就不能成有。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副歌一起来，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所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第二节来，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虽我也曾受你吊笑，我却感觉受强迫。主，你能否照你喜乐，没有顾忌去行，不顾我的感觉有何，只是要求你欢心。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所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坚守。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所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感谢我们的主，请坐。好啊，你们都很棒啊！我以为这是一首非常老的歌，其实，年轻人也会唱。感谢主的恩典，好，感谢主。你看，我们的主从来不放弃我们，与我们同在。好，第三点，圣经说，彼得说，我们受很大的恩惠，什么意思呢？很大的厚待哈。原来你从这一段经文你看得到这个概念。他说，早期的先知嘛，不是蒙圣灵的引导，要预言将来耶稣要诞降，对不对？他那时候只能凭着信心哦来传讲，他自己没有看见，所以他很渴慕有那么一天主耶稣要再来。啊，包括这一些的天使也是如此啊。但是耶稣2000多年前来了啊，历史的事实。所以彼得当时是亲自亲眼身历其境的经历了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他的死，他的复活，他否认啊。 所以他很蒙福，但是当时先知没有。但我们今天呢，2017年的今天呢，我们更是蒙福的哈，因为我们是这样子哈，你看我们先知是往前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是往后看，看历史成就的事情啊，上帝所成就的事情往后看，这个所谓的救恩历史啊 Salvation History 哈、啊、是进程式的啊，一步一步的。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哈、啊、就是说早期的时候借着先知小谕我们，对吗？后来他的儿子亲自显现，那我们今天是基督显现之后2000年再回头看耶稣所做的事情，不光是有历史的记载，2000年的历史的记载，而且有完完整整的66卷圣经的记载，还有圣灵的同在啊、还有我们个人因为经历主的那个经历哈、啊，都在在的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比任何时代人都蒙恩，都很感恩，感谢主的恩典。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珍惜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恩呢？我就想到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哈，可能曾经有讲过哈，好久以前，就是那有一个人在乡间的小路上开车嘛啊，那我想请问姐妹，如果你开车的话，你最怕发生什么事情？啊，什么？急刹车哈，那个还不要，不是太要紧嘛。如果是爆胎呢？当然我知道这个 RACV 哈很方便，打一个电话他就来。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姐妹哈、弟兄，我想也包括弟兄，有些时候哈，年轻弟兄恐怕连换胎都不会了，是吧？有哪一个弟兄不会换汽车的轮胎的？举手一下，可能不大敢举。好了，乡间小路爆胎了，其实大不了嘛，就找那备胎，对不对？备胎哈，没想到备胎没气了哈，那怎么办呢？只好怎么样，到处去敲门呢？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借个电话哈？我打给 RACV 哈。没想到他敲一家的门的时候，他电话也没电了嘛，敲借电话的时候，突然间打开来，一头猪啊从里面冲了出来。那头猪很特别啊，只有3条腿、啊、怎么搞的啊？然后他都忘记了他需要去处理他的汽车的问题，就问那个主人说、干嘛你家里有那么头猪而且3条腿的呢？那家的主人就说，哎呀，你有所不知啊，哈、啊、这个我们有一回、啊、我们家着火了啊，还好啊，这一头猪、啊、宝猪、啊、宝贝的猪啊，一直喊叫喂喂喂，吵醒了大家，你知道吗？结果救了我们全家。哇，这太神奇了哈，太宝贝了，太好了。但是为什么他只有3条腿呢？哪有一次哈、啊、还有一次大冬天的时候，我的儿子在湖边上溜冰了，那冰雹嘛，就儿子就陷入湖中去了哈，还好我的猪看见了，赶紧的拿了一根绳子把他给拉了上来，你知道吗？哎呦，真的是太神奇太好了，这头猪啊！但是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它是3条腿的呢？先生啊，你难道还不明白吗？如果你家里面有那么一头宝贝的猪啊，你舍得那么一次过把它给吃掉吗？这叫感恩吗？弟兄姊妹，这叫感恩吗？你别笑哈，有些时候我们对上帝也是如此啊。对不起，我就破坏你的 lunch 的计划啊。你大概中餐不大想叫猪肉，有些时候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子。我们说感恩，其实我们也在一直在伤害他。透过我们的言语，我们行动。当然了。讲彼得前书1:1-12哈，是今天的经文，到后面呢，从13节到5章都是在讲怎么样回报神的恩典啊，这以后有机会再讲。但是为了大家今天的好处呢，我就给大家这个图画。啊，这世界上最懂得感恩的人，就是明白自己是不配的人，对吗？我们配吗？我们真的不配，早上也看得很清楚。珍惜神的救恩，全人的回应， 怎么回应法？首先在理智上要认识神，第二在情感上要热爱神，第三在意志上要顺服神，这个是最佳最好的回应上帝的一个神学的方法。什么叫做理智上认识神呢？就是我们头脑里面对神有根本的知识了解明白，但是光有头脑的知识是不够的呀。有很多人对上帝有很多的认识，可是在心里面并不爱他，更不要说在行动上回报神。或者有一些的人没有什么理智上的知识，对上帝的认识，可是却是很热心很火热的服侍，有没有呢？有，大有人在。可是你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光有火热但是对上帝不认识的话，经常呢会出乱子的异端邪说。哇，那一天那个有一个人，有个朋友啊，我的亲戚啊，就把这个透过这个 Facebook 啊，把这一首歌啊就发到我的 网站上面来哈。哇， 那年轻人十几二十个，缤纷色彩，个个都是很起见哈，个个都很有精神在唱诗赞美上帝，你知道吗？后来我越听越不对路哈，总之不能怎么说，就是心里面总是不平安。后来发现是全能神的这个什么，全能神的另外名字叫什么？东方闪电，是异端。东方闪电其中一个神学思想就是说，耶稣第一次来了哈，第一来了哈，很好，但是要等到第二个基督的出现啊，一个女的出现才构成这个整个图画，这是完全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小心，他们现在借着诗歌，借着微信，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拉拢，来欺骗许多人，我们要站稳立场。我要讲的就是光有情感光有行动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对神全面的认识。所以这三点呢基本上是不能够分隔的，全面的认识影响我们对神的爱，也同时也促使我们对他做出回应。我想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请问你在哪一点上面你觉得你需要加强的呢？是在理智上吗？认识神的事情上吗？还是在热爱神这回事情上呢？还是说你在行动上呢？是哪一点呢？顺服上面啊。 OK， 有没有人说全部都要呢？全部都缺欠，谢谢哈。我想我们大家总是有那么一点哈需要加强，或者是全部都要加强的。那今天早上你听了神的道，你看见神那么丰富的恩典无条件的赐给我们，甚至在试炼当中还可以有喜乐，神还在保守着我们，那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好好的教会里边敬拜、查经、小组里面成长，在知识上面、在服事上面、在行动上面。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神学的门永远为你们开啊，永远为你们开。你们可以来上神学课程，来旁听神学课程，帮助你在这几方面啊更加的那个被巩固啊。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一个图。再次提醒大家，最后两个，第一个哈，这个 Tim Keller 哈的提醒，宗教呢，我是顺服，上帝会爱我、接纳我，但是感谢主，基督教的真理、神的话、宝贝的真理告诉我们，我被爱、被接纳，所以我愿意顺服、侍奉。我们来读一读里面的词，好不好？侍奉不是因为教会需要，不是因为你有。也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牧师，而是什么？就是那么简单。所以从今以后，信了主之后，一切都是回应神的恩典。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就很喜乐了，不是被逼的，而是选择喜乐的跟随主。 Amen。感谢我们的恩主，一起祷告。父神，感谢赞美你，何等的荣耀喜乐！我们接受了你做我们救主和生命的主， 从今天开始到知道主的再来到永恒里面，我们有这个基业在天上永不改变，这个救恩永不改变，一次得救，持续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回应。我们更是愿意因为爱你的缘故，愿意服侍你，服侍众人，给我们力量，天父，让我们在理智上认识你，在意志上面有回应，更在内心里面热神的来爱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天父，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在这里顺便报告一下，那个刚才何师母提醒了我，那个5月6、7、8、9，请问你什么事情将会发生在墨尔本？啊，对，就是《浪子回家》那一部的福音电影啊。简单的介绍一下《浪子回家》这部电影呢，我们为什么要这部电影呢？基本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传扬主的福音。你可以买票到神学院去，或者是你到当天就到戏院里面去看哈，就买票。哎，那个这个票啊，这个经费啊，用在哪里呢？用在神学院的网际的课程啊。网际的课程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透过网站、网际 Internet 啊，来授课，影响不光是澳洲，也影响全世界的人。现在已经有欧洲的、中国大陆的学生在当中啊。很重要，目的是什么？传扬主的福音，同样一个目的，所以请大家抓住机会，5月6号、7号、8号，6号就是在 North City 哈，在电影院里面，700多个座位哈，听说还有一些票，在那里下午4点钟，然后5号、6号、7号对吧？7号是下个礼拜天傍晚6点钟，在 City 的 South Yarra 的这个 Jam Factory 哈，这个电影院叫什么？这个叫做，同样的他们的这个 Chain 的电影院哈，Village that's right Village Cinema 哈 Village Cinema， 在那里有300多个座位的哈，这个 VX10 第10号的电影院那边。播放同样的啊，然后呢，8号是在 Crossway 的教会，傍晚，然后9号是在基恩教会，就是在 Clayton 哈、啊，靠近大学那边的那个基恩的教会那里，他们都是很大的 ，Crossway 有整千个座位，基恩也有差不多500个座位，所以请大家抓住机会哈，如果你说传福音很困难，又你觉得你这没有什么口才，没有恩赐的话，没有借口，你就买一张票送给朋友，带他一起去，好吧？这是一个美好的机会。我完了之后，5月12号、13号，12号有一个布道会，许敬南博士在那里，在这个 City 的福音堂，布道会。然后呢，台湾的一两个弟兄，根深团契的弟兄，他们曾经在黑道啊，在吸毒、啊、这方面啊出来的人，信了耶稣的人哈、啊，来这里分享见证哈、啊。然后5月13号在神学院有一个见证分享会，也同样的台湾的这个一个的黑道，曾经是黑道的弟兄信了主，在那里要跟大家分享见证。然后呢，导演也亲自的分享见证，怎么演这一部的很重要的福音电影啊，所以请大家抓住机会。当然了，5月9号是神学的开放日啊，顺便帮主席报告了你们。Open Day， 邀请大家来。如果真的是知道说有这个机会来装备好，来认识主哈、啊，来服侍的话，大好的机会，请大家参加，感谢主的恩典啊！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们每一位。